子侄字正之，是燕王的第五代孙。他的父亲叫令硕，官至保文阁待制。子侄凭借祖上硬币补任乘务郎，多次升迁，做到少府兼主簿，改任河南少尹。当时正在修建西内，子侄有才干，漕运使宋便很器重他。有时事情有不妥之处，子侄就据理力争，宋便常常改变脸色向他道歉。被任命为蔡河拨发钢运官。恰逢夏季干旱，河水干涸，转运粮饷延误了期限，被贬降一级。提举三门，白拨碾运事务，受任直秘阁。遭遇母亲去世，守丧期满后重新启用。多次升迁至龙图阁、秘阁修撰，受任陕西转运副使。当初蔡京铸造加息前，百姓苦于流通不畅，子侄请求铸造小铁钱来调节，于是铸造钱模进献。徽宗非常高兴，亲笔书写宣和通宝四个字作为钱文。钱币铸成后，子侄上奏让百姓把旧铜钱交到官府换取新铁钱。十天之内换得100多万名钱。皇帝亲手写诏令，将新钱100万名交付五路，均购细卖，命令子侄主管此事。百姓苦于期限紧迫，到子侄面前申诉的每天有几百人，子侄上奏请求放宽期限，百姓感到便利。恰逢蔡京再次担任宰相，言官迎合蔡京的意图，弹劾子侄扰乱钱法，子侄被削去官职，管理公馆。靖康初年，恢复秘阁修撰。金人侵犯洛阳，子侄逃奔到荆南，溃兵驻境，圣德攻破荆南城。子侄藏在百姓家中，驻境等人知道后前来拜见，说京城已经失陷。子侄流泪劝他们说，你们应该赶紧返回都城，保卫国家，争取功名，不要贪图财物，扰乱州县。众人都回答说好。子侄于是起草檄文催促他们。第二天，祝靖等人就向北出发了。绍兴元年，被皇帝召见，恢复徽游阁直学士、知西外宗正司，改任江西都转运使。当时设置督府，军需物资繁多浩大，子侄运送粮饷不断，因功晋升保文阁直学士，再次担任知西外宗正司。三京新晋收复，受任京畿都转运使，因病推辞，在家中去世，享年67岁。子侄小时候机敏聪悟，苏轼路过他家，把他抱在膝盖上，对他父亲说，这是您家的千里马。等到长大后，善于言谈议论，擅长作诗。然而崇宁大观年间大兴土木，子侄经常监督那些工程，有见识的人鄙视他。子松字伯山，是燕翼王的后代第五代孙，考中崇宁五年进士。宣和年间官至宗正少卿，受任徽游阁直学士、知怀宁府。汴京失守后，起兵秦王，道路阻塞，未能前进。听说张邦昌建位，写信报告康王，应该派军队在黄河上拦截金人，迎接请求两公，问罪见逆之人，如果商议渡江，恐怕耽误大计。于是与之尹昌府和志同等结盟，向朝廷内外传布檄文。不久听说金人撤退，率兵到襄邑，派范勋、徐文忠到济州，请求康王进兵南京，并且说国家的制度没有亲王在外的情况，主上特地交给大王元帅之权，这大概是天意，应该赶快秉承皇帝旨意，号召四方豪杰，那么中原就可以通过发布文告而平定。康王命令子松担任大元帅府参议官，东南到都总管。张邦昌的家在泸州，子松发文书给通守赵令彪，让他监视，并且请求逮捕诛杀张邦昌的母亲和儿子，以断绝奸邪之心。又说自从被围城以来，朝廷的命令隔绝，请求下达各路，凡有事宜一律由大元帅府裁决，伪檄文不得擅自施行。宣抚使范讷逗留观望，营私舞弊，应该加以治罪。应该免除遭受战争州县的租税，经营治理淮南、京这的地形险要之处，不要被群盗占据。发文书阻止各路不要接受张邦昌的伪赦令，写信责备张邦昌说，人臣应当临危受命，如今议论纷纷，说劫持请降倾覆国家的计谋实际由您发起，不然的话金人为什么坚决拒绝孙父的请求，而最终把大权交给您呢？敌人已经远去，应该赶快反正，如果稍微迟疑，那么天下人共同讨伐叛逆，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又写信给王世庸说， 诸位一起灭亡别人的国家，还自以为是辅佐开国的功臣，不知道平时学了些什么。恰逢张邦昌派使者迎接康王的次序禀告子松，子松立即送信给康王说，听说认为京城残破，不能再进去，只想在军中即位，然后图谋迁徙，我私下感到疑惑，想要实现忠心，应当谨慎行事，应该先拜谒宗庙，朝见母后，明确进行赏罚，向天下施恩。如果京城果然不能作为都城，然后再慢慢商议去向。于是向京城传布檄文，上奏给隆佑太后说，各路先前听说二圣北迁，改朝换代，恐怕见货有假借讨伐叛逆之名而窃据州郡的人，请求赶快下达明诏，向四方宣示迎立康王的意图，这样或许人心安定，奸邪之徒自然消失。不久率领所部军队到济州会合。康王即位后，子松请求发放各路长平积欠的钱，又说台谏是皇帝的耳目，近年任用不当，都是奉旨议论事情，请求遵循旧制，让学士忠诚互相举荐。范祖禹、长安民、上官均在前朝严氏尽忠，请求录用他们的儿子，皇帝都同意了他的奏章。于是提出三屯的建议，一屯澶渊，一屯河中、陕、华，一屯清、运之间，以壮大声势，万一敌人骑兵南侵，就三路并进，可以成就大功。受任延康殿学士，知镇江府，两浙路兵马前辖。上奏章弹劾王时雍、徐秉哲、吴开、莫愁、范琼、胡思、王绍、王吉之、严伯文、于大军等逼迫上皇迁徙，夺取太子，侮辱六宫，逮捕宗室，盗窃宫禁物品，京城人指责他们是国贼，希望把他们处死示众，作为臣子的警戒。当时华州两次遭受残破，子松推荐傅亮可以任用，受任傅亮华州通判，黄潜善阻挠，任命于是搁置。贼寇赵万进犯镇江，子松派将领在丹徒攻击赵万，调集乡兵登城防备。不久官军战败归来，乡兵惊慌溃散，子松率领清兵保卫焦山寺，贼寇占据镇江。当初昌陵覆土时，司天见苗昌义对人说，太祖的后代应当再次拥有天下。子松平时听说了这个说法，靖康末年起兵时，檄文颇有不敬之词。子松与御营统治新道宗有矛盾，新道宗设法得到了檄文，呈报上去。皇帝下诏让御史前往审理此案，查明实情，皇帝震怒，不想公开他的罪行，以先前擅自弃城的罪名降为善州团练副使，贬谪居住在南雄州。绍兴二年赦免，恢复吉英殿修撰，但子松已经在贬所去世。子立是燕翼王的后代第五代孙，考中元佑六年进士，靖康年间任汝州太守。金人再次违背盟约，攻破京湖各州，只有子立能够保全境内。李纲向朝廷进言，升任保文阁直学士，不久提举万寿官。绍兴七年去世。子底是一祖的后代蔺相的儿子，官至鸿胪城，北迁到燕山，过了很久想要逃回来，于是派他的徒弟朱国斌、王孝安到中京，求得太上皇的亲笔书信，藏在怀里回来。建炎二年六月到达皇帝住所，皇帝命令辅臣在都堂召见询问。子底说，金人讲和是为了用兵，我们却收兵等待讲和。过去契丹主张和议，女真主张用兵，十余年间最终灭了契丹，如今又重蹈覆辙，好比人害怕老虎，用肉喂老虎，肉吃完了最终必定吃人，如果设下陷阱等待他，或许能制服老虎。于是恢复原来官职，不久因回答皇帝问题称职，被任命之台州，去世。子胄字叔问，是燕王的第五代孙，小时候机警聪明，记忆力强，擅长书法，多次升官至县州通判。宣和初年充任祥定九域图志编修官，出任之泽州改之密州，被任命为刑部员外郎，因守丧离职。建炎四年升任吏部员外郎，不久因大宗郑士鸟的推荐，升任尚书左司员外郎，兼权货物，每年收取茶盐香钱609万余名，因功晋升一阶，仕任太常少卿，编纂太常阴阁里80篇，共27卷。 上奏恢复春分祭祀高梅的礼仪，授任全礼部侍郎，升任徽游代制、枢密都城址，以宗室身份担任侍从，以及改官之后都城址任用文臣，都是从子昼开始的。衢州、延州、信州、饶州的百姓生了孩子大多不养育，子昼请求禁止这种习俗，多次请求外放，升任徽游阁职学士，知秀州。不久以辞禄官回家，寄居在衢州。绍兴十二年去世，享年54岁。子肃字清卿，是秦康惠王的后代，孝敬公令傲的儿子。7岁成为孤儿，家境贫寒，努力学习，考中宣和年间进士，调任真州行曹院，与知州争论案件，辞官离去，改任衢州推官。胡唐老认为他是奇才，任用他。当时正值多事之秋，子肃辅佐胡唐老修缮完备守城器具，苗刘的军队到达城下，不能攻破，因公晋升一阶，多次升任官吏部郎中，请求外放，升任户部郎中，总领江淮军马钱粮，各司赠送的礼物每月有千名，全部归入公家库房，受任直秘阁、两浙转运副使。朝廷派人检查沙田芦场，想要普遍增加租额，子肃认为这些田是城买来的，不同于贸战，极力制止。当时有人议论，靠近太湖的田地遭受水灾，应该分到在各浦开渠引水流入长江。皇帝下诏让子肃前往视察，回来后说，太湖是几个州的大湖，岂是松江一条河能够单独泄水的。过去的人在常熟北面开了24条浦渠通到大江，又在昆山东南开了10条浦渠通到大海，如今都堵塞了，应该加以疏浚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于是疏浚常熟东栅道质朴流入金谷，又疏凿福山塘到上市桥北面注入大江，分拣水势，水患因此平息。明州知州赵善济治理州郡残酷，子肃率领各监司弹劾罢免了他，授任直副文阁、知临安府，吏员不能欺骗他，禁止权贵人家租赁百姓子女做仆妾。皇帝下诏让他代理户部侍郎，升任副文阁代制，再次至临安府，调集三衙士兵修筑都城，不扰民而完成。金主完颜亮违背盟约，子肃献铸军钱150,000，特进一阶。皇帝驾临建康，充任行宫留守参谋官。护驾回京，再次至临安府。金人来议和，子肃说事情难以预测，应该用军礼接待他们。孝宗继位，立志图谋恢复，子肃训练军队，演习鹅冠于立阵，皇帝在便殿观看，嘉奖他，赏赐金带，升任副文阁职学士，改至明州沿海制置使。台谏王石鹏、王大宝直言上书挽留他，皇帝说，我委任他防御海疆，不久就会召他回来。当初海寇用贿赂勾结郡中胥吏，胥吏反而被他们利用，隐藏他们的踪迹，贼寇于是大肆猖獗，商船不通。子肃以礼节严请当地豪强，让他们率领郡中胥吏分道入海，告诉他们说，听命的有重赏，否则杀无赦。胥吏们震惊恐惧，争相指出贼寇所在地，全部擒获。凡是豪强狡猾之徒，做贼寇窝主的，彻底惩治，海路于是平定。升任龙图阁职学士，知福州。年成饥荒，向邻郡求购粮食，米价顿时平稳，百姓赖此得以生存，晋升龙图阁学士，改之泉州。有吏员掠夺民女做妾，他的妻子极度凶悍，杀了他并分尸，装在陶罐里，送到他哥哥新化院那里，放在官署中。女子的父亲每天到州郡告状，吏员不判决。子肃查访得知情况，立即派人前往新化，果然找到陶罐带回，案子于是了结。他揭发奸邪大致如此。乾道2年在官任上去世，享年66岁。诗高字从善，出自燕翼王一支。燕翼王生张化君，节度使为中，为中生宣城侯从景，从景生崇国公世田，世田生家国公缩令。中兴初年，韩世清挟持令缩作乱，把黄旗撕裂披在他身上，他坚决拒绝，得以免祸。令缩生朝奉郎子吉，子吉生河州防御使伯肃。伯肃年轻时在康底跟随高宗，以文学艺术侍奉左右。诗高是伯肃的儿子，考中进士，授任司农部，升任金部郎中。 孝宗认为他是奇才，对他颇为优待。诗高上奏，左右曹、杜之、仓部应该设立总祭司，规并财务数字，以杜绝吏员兼弊。皇帝批准，知吉州旧山炼铜，补足也欠额20万。升任户部郎官、淮东总领。光宗初年，升任太府少卿，知秀州，改任淮南运判。当时郡中铁钱不流通，盐商不来，诗高请求发放杜牒，拿出仓库粮食来收购铁钱，盐吏于是通畅。多次升任司农卿、知临安府。有个号称散圣的僧人，用妖术迷惑众人，诗高逮捕惩治，并处以情刑。韩托胄当权的时候，诗高念依附他，于是得以担任京兆尹。韩托胄过生日，百官争相进贡奇珍异宝，诗高念最后道，拿出一个小盒子说，愿意献上一点果核助酒性。打开一看，是素金葡萄小架，上面缀着100多颗大珍珠，众人都惭愧沮丧。韩托胄有爱妾14人，有人进献4顶北珠冠给韩托胄，韩托胄把他们送给4个妾，另外10个妾也想要，韩托胄没有东西可以应付。诗高念听说了，立刻拿出10万冥钱买北珠，制作了10顶冠进献。妾们替他求升官，得以转任工部侍郎。韩托胄曾在南园宴饮，经过山庄，看着竹篱茅舍，对诗高念说，这真是田舍间的气象，只是缺少狗叫鸡鸣罢了。不一会儿听见狗叫从草丛中传来，一看是诗高念，韩托胄大笑了很久。诗高念以工部尚书的身份担任临安府知府。韩托胄将要出兵打仗，诗高念估计韩托胄才能粗疏而志向太大，必定招致灾祸，于是持不同意见，侍御史郑有龙弹劾他，使他被罢免。韩托胄死后，他的党羽大多被贬谪，因为诗高念曾经与韩托胄意见不同，所以得以被启用，被任命为保摩阁直学士、镇江府知府。当时京湖刚刚设置制置使司，任命诗高念担任，给侍中蔡幼学驳回了这一任命，于是被罢免回家。不久下诏任命他为兵部尚书、临安府知府。蔡幼学当时是学士，也不起草诏书，刘元刚起草了诏书。当时纸币贬值，粮价昂贵，诗高念任京兆尹不到几个月，纸币价格逐渐上涨，粮价也逐渐平稳，执政大臣更加认为他有贤能。恰逢武学士柯子冲、卢宣德因事到府衙，诗高念擅自杖责并驱逐了他们，众人喧哗，文武两学的学生纷纷递交诉状，诗高念于是被罢免，给予辞禄官，在家中去世，享年70岁。诗高念4次担任临安府知府，有能干的名声。他曾罗织百姓罪名，没收他们的家产，谄媚侍奉权贵，人们因此鄙视他。赵希言，字若讷，是惠王赵令匡的玄孙。淳熙14年考中进士，调任衢州司户参军，他把全郡百姓按户籍编制，标注他们的方向和户数，绘制成图献给太守，太守认为他有才能。西安县令不称职，太守下文命赵希言代理县令。漕运使喜欢那个县令，正值延州请求恢复乌龙岭税场，下文命赵希言前往勘察，以使那个县令能够复职。赵希言极力陈述乌龙岭税场不应该恢复，漕运使发怒说，衢州已经恢复了恐怖、张岱两个税场，为什么唯独乌龙岭不能恢复？赵希言说，这两个税场应当一起废除，漕运使不能改变他的意见，那两个税场最终也废除了。改任吉州司礼参军，属县有人被诬陷犯杀人罪，官吏追查得很急，囚犯屈打成招。赵希言审讯得实情，下文命到别县搜捕，才抓到真正的盗贼。因杨万里、周必大推荐，被任命为临安府司法参军，改任淮西总领所干办公事。他致信各郡，钢运一定要按时发运，到达后立即接收，没有滞留。刚到任时，军库现钱不满1000名，等到离任时，库钱充足。担任临安府人和县知县，开辟学宫土地400多亩。恰逢大旱，蝗虫聚集在御前芦场中，连绵数里。赵希言想除去芦苇以消除蝗害，终使阻止他的计策，赵希言驱使士兵焚烧了芦苇。临平堂堤坝决口，赵希言监督工程，亲自捧土投石，兵民争相参与，堤坝建成，又修筑了虫堤， 后来不再绝口。百姓苦于和买卷蛇钱太重，赵希言节省公费待他们缴纳，被任命为太社令，升任枢密院编修官兼右司郎官。上言说，各位将领只致力于守城，敌人来时不抵抗，退去后不再追击，将来的忧患恐怕不只是保卫长江而已，应该晓谕各位将领，义军被围，各军共同防守，敌人不渡过淮河就共同受赏，以战为首，不要以守为首。升任宗正丞，请求南班宗室能够参与轮队，被允许，多次升迁至秘书丞、著作郎、军器少监，都兼任右司郎官，又充任枢密院检祥官，担任宰署。书院共六年，奉慈禄离任。嘉定十七年去世，享年61岁。追赠资政殿大学士，封越国公，谥号忠宪。儿子赵宇全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刑法科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。赵希义，字伯和，是燕王八世孙，考中淳熙14年进士。赵汝于任福建安抚使，赵希义为属吏，曾说，治理百姓如同修身，治理政事如同理家，爱护百姓如同对待兄弟。他搜集古今官员中施行仁爱的记载，编成一书，说这些人就是我的老师。赵汝于嘉许他，向提点刑狱辛弃疾推荐。辛弃疾崇尚义气，蜀吏不敢与他争议，只有赵希义直言无忌。蜀县侯官苦于赋税沉重，常常收不足额，赵希义审核公家结余的钱补足税额。辛弃疾也推荐他的才能。赵汝于当权，调任江东转运司干办公事。同僚中有因韩托胄党羽被定罪的人，各司没有人敢推荐。赵希义认为那个人贤能，请求用推荐自己的资格去推荐他，改任太平州通判。在此之前，强盗被刺字而逃跑的，捕获后处死。赵希义说，强盗只是因为免死而擅自逃跑的斩首，现在因刺字之罪致死，不符合法律的公平，从此都减刑免死。升任江西察言提举。发生饥荒，无赖少年聚众抢劫，赵希义准备亲自前往巡视，幕署极力劝阻，不听，说我赵希义不出去，饥民终究得不到粮食，而且会招致动乱。于是出发，发放粮食赈济，抓获首谋者加以惩治，他的党羽于是散去。升任本路安抚使兼漕运使。黑风洞罗世传侵犯郴阳，奸民暗中勾结贼人，偷运粮食接济他们。赵希义抓捕惩治，贼人缺粮，于是离去。不久，李元吏侵犯郴州，陈廷佐侵犯南安，又引诱罗世传与他们联合劫掠到龙泉。有个叫何光世的人能了解贼人动向，赵希义授给何光世计策，让他引诱罗世传诛杀李元吏以赎罪。事情未完成，调任平江府知府。后来罗世传果然捆绑李元吏前来进献，陈廷佐是单立孤也投降了。调任太平州知州，赵希义任通判时熟悉了解当地百姓的利弊，于是降低折薄价格，减少酒税定额，以缓解民力。不久请求慈禄官，升任端明殿学士，改换昭信军节度使，开府仪同三司，退休。嘉定五年去世，享年58岁，追赠少保，封成国公。赵世吴，字公美，是蒲安义王赵允让的曾孙，天资机敏，小时候就像成年人一样庄重。到20岁左右，任右监门为大将军、贵州团练使，跟随太上皇北迁，驻扎在明州东边，与各位宗室商议，想逃回去聚城防守，计划尚未实现，金兵包围合拢，大家都四散奔逃。赵世吴骑驴西逃，半夜强盗把驴夺走，他徒步快走，天亮时到达武安酒家，对人说，我是皇叔。地方官听说了来拜见，资助他衣帽鞍马，于是招募到100多名少壮者，跟随到磁州召集义兵，以解明州之围。10天内得到精兵5000人，归附的有数万人。当时明州守臣王陵想要叛变投降敌人，军民愤怒杀了他，推举统治韩一为主帅。赵世吴半夜逼近城下，力战突破包围。第二天入城，部署守御，敌人挖壕沟，设置鹿角，显示要持久作战。赵世吴激励将士死守，发射火炮击碎敌人的攻城器械，用计活捉了他们的首领，敌人于是解围离去。 因公升任代理明州知州，仍兼任防御使。建炎二年，金兵再次侵犯明州，粮尽援绝，众人不能坚守，于是簇拥着赵氏无出城，从白家滩到达大名府，诏命赶赴皇帝行在。绍兴五年，升任泉州观察使，再升任平海军承宣使，知南外宗正事。当时泉州宗室府邸兴建，向学的人少，赵氏无上奏说宗子赵善枕文艺卓绝，众人推举赞誉，请求免除文节考试，从此人们知道激励劝勉。升任节度使，为拜寿而去世，享年46岁。追赠少师，追封和义郡王。淳熙年间，谥号忠敬。儿子赵不留历任临安、绍兴安抚使，治理有声誉。赵氏丹鸟，字立之，是寻康孝王赵仲玉的第四个儿子，有大志，好学，擅长写文章。最初补任右班殿职，多次升迁至中州防御使、郑州观察使，由宁远军承宣使转任代理同知大宗正事。当时康王建立大元帅府，赵氏丹鸟向孟太后请求，请命大元帅府得以秉承皇帝旨意便宜行事，又请求拥戴康王继承大统。太后听从，康王于是即位，被任命为光山军节度使，护从车驾南行。黄潜善等当权，赵氏丹鸟论奏他们误国，黄潜善斥责他，被外放之南外宗正事。恰逢苗阜、刘正彦作乱，赵氏丹鸟换上便服进入杭州，用蜡书送给张俊，催促他勤王，又写信给吕夷浩，勉励他与张俊共同拯救国难。苗阜等对张俊发怒，张俊被贬谪。赵氏丹鸟又写信给张俊，说朝廷没有他意，只是让贼人不要怀疑罢了。事情平定后，加授检校少保，任命为同知大宗正事，遭母丧，被启用副职，任命为之大宗正事，请求将自己的位次排在安定郡王之下，被允许，多次请求辞禄官，不允许。因定策之功，诏命他的儿子赵不义改为文官官阶，赵不由改为环卫官，加授赵氏丹鸟检校少师。不久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判大宗正事。入朝觐见，劝皇帝留意抚恤百姓，金人归还河南陕西土地后，命赵氏丹鸟拜谒陵寝，于是进入百城，披荆斩棘，随仪修葺治理，礼仪完毕后返回，特封齐安郡王，以表彰他的辛劳。不久代理主持蒲安义王辞世。战事兴起，停止对宗室的赏赐，以至于有去世后无法入殓的赵氏丹鸟上奏此事，诏命司马谭勉亲中担任环卫官而去世的人，赐给不同等级的钱财。赵氏丹鸟多次议论政事，触犯秦桧。等到岳飞被诬陷，赵氏丹鸟极力辩解说，中原尚未平定，祸患却降临到忠义之士身上，这是忘记二圣，不想收复中原，我用全家百口担保岳飞没有一心。秦桧大怒，暗示言官弹劾赵氏丹鸟与岳飞勾结，行踪诡秘，试射皇帝本人，于是被夺官。忠诚莫其谢，又迎合旨意，接连攻击他，被贬谪居住在建州，共12年而去世，享年70岁。皇帝哀悼他，追赠太傅，追封寻王，六个儿子都升官二阶。长子赵不凡在苗阜之乱时，割开大腿放入蜡书，拿着报告张俊，因公转官两阶，改为文官资讯。跟随赵哲收复建州，杀死叶农，因公赐爵二级。赵氏山穷，字养夫，是太宗五世孙。最初因恩因补官，多次转任太子帅府副帅。建炎初年，隆佑太后前往洪州，敌人突然到来，百官逃散。赵氏山穷到一条大船上，看到两位皇帝的玉容，背着逃跑。遇到数百溃兵同行到山中，众人想要聚集围道，赵氏山穷拿出玉容给他们看，说围道不过是为了求食，作为早晚之计罢了，哪比得上依赖州县供给，我以禁属的身份小谕你们，你们一定会听从，这样今日不挨饿，日后不失赏赐，这是一举两得。众人听从命令，于是前往黔州谒见太后。恰逢黔州百姓作乱，乡兵在外响应，与官军相持。赵氏山穷到执政那里，说应当请太后赶紧发布大赦，人们知道可以免死，或许可以安定，又应当赶紧小谕城中，城中平定， 那么外寇就可以平息，比如服药，心腹已经安定，对外抵御风湿就是于事了。大赦令下达后，城中于是安定。升任右监门卫大将军、惠州防御使。绍兴21年去世，追赠建宁军承宣使，追封建安郡王。赵世倩是太宗的后代，商王、蒲王的后裔，跟随太上皇一起北迁，趁机改名换姓，进入僧寺，削发，穿着僧衣行走，到达会稽。护从皇帝巡视，因普遍恩赏转任牵牛卫将军，奉朝请而去世。赵不群，字介然，是太宗6世孙。宣和年间，经考试授成侍郎。靖康初年，任济南府章丘县知县。县地处山东、河北要冲，赵不群招募校用兵5000人，增高城墙，加深壕沟，做好战守准备，敌人围攻2个月不能攻下。升任维州通判，升职密阁，通判镇江府，被征召为两浙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。高宗在越州，诏命改任郴州。当时群盗出没于湖湘之间，赵不群严密防备抵御，盗贼不能侵犯。升职显摩阁，调任鼎州知州，充任湖北兵马副前侠。不久，朝廷担心郴州失守，又留赵不群在郴州。因岳飞击破曹城，曹城逃跑，因而侵犯郴州，赵不群登城固守，击退了他。升职保文阁，调任宣州知州。军需按时办理，而百姓不受骚扰。升官阶二阶，任泸州知州。力穷叛变，挟持赵不群北去，不久释放他回来。皇帝召见，问力穷叛变的原因，赵不群说，因为刘已被任命为制治使，力穷等人认为是要对付自己，加上安抚宣谕不及时，所以叛变。皇帝后悔了，任命为荆南府知府，多次升迁至两浙路转运副使，在任上去世。不弃，字德夫，是太宗的后代。绍兴年间，任江东转运判官。秦桧记恨四川宣抚使郑刚中，认为不弃能制服他，任命不弃为太府少卿、四川宣抚司总领官。起初，召开总管属地赋税、宣抚司的文书通常用申状，不弃到任后，沿用张献诚的旧例，用平牒去献郑刚中。郑刚中很惊讶，过了好久才明白他不隶属于自己，于是两人有了矛盾。不弃想全部取走宣抚司所储存的物资，郑刚中不给，不弃发怒。郑刚中征召利州转运使王志兼任本司参议，不弃弹劾罢免了他。两人更加不相容，秦桧将他们一起召回。郑刚中在属地时服用器用颇有超越等级的地方，不弃又罗织罪名。秦桧于是罢免郑刚中，提升不弃为夫文阁代制，知临安府。过了一年，改任工部侍郎，不久受任夫文阁直学士，知绍兴府。当时浙东旱灾，饥民大多流亡。提举秦昌时是秦桧哥哥的儿子，不弃说他尽心救济抚恤，保全救活很多人，秦昌时得以升官。他谄媚秦桧就像这样。不久去世，不由有武力。靖康之难时，与王明招募义兵，与金人作战，在黄河南北声势浩大。盗贼都避开他的锋芒，说这是小使君。高宗即位，不由率领众人归附，补任武一郎，跟随岳飞平定湖寇。岳飞死后，秦桧夺取他的兵权，派他驻守衡州，而后去世。儿子善熙考中进士，历官至夫文阁直学士、两浙转运副使。不所，字仁仲，是四蒲王赵宗辉的曾孙。父亲赵世朴跟从太上皇北迁，遥拜吉庆军节度使。不所起初补任保义郎，绍兴27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左宣一郎，调任婺州金华县城。惩治县中豪强何汝义，给他带上刑具，送到州府，边管到其他州，县中百姓未服。受任永州通判，州中每年交纳米粮，加倍收取盈余，百姓以此为苦，不所对知州说明，减少了数额。率司发文命不所审理靖州的案件，甄别出冤屈的数十上百人，靖州人感激他，画了他的像来祭祀。受任开州知州。开州在巴东，风俗鄙陋，不所兴办学校，让百姓知道孝义。州中有严谨，从前长官一定派自己的亲信监管，从中谋取私利。不所罢免了这种做法， 严厉加倍收入，周中财用充足，用银余代替百姓交纳夏秋两税以及天申节的银券。在开州两年，百姓没有争斗，夜不闭户，各部门交相推荐，把它比作古代的巡吏。转任夔州转运判官，开州数千人拦住城门，使他不能离开。到夔州后，百姓苦于上供银，当时不识者因为亲友的缘故代理大宁盐场，独占其利，不所把他斥退，而言有了盈余，于是拿出钱买盈余盐数十万斤，换米得到三万多斛，运到湖北买银回来，代替各郡交纳上供银，节省了15万多名钱，改任成都路转运判官。适逢饥荒，部所行至卢南，借官钱5万名，派官吏分别买粮，等到粮食运到，下令说米到了，富民争相卖粮，米价于是平稳。只有刘朱氏闭门不卖，县中百姓聚集抢了他的粮仓，部所依法处置朱氏，没收他的米，对抢米的百姓处以情刑，百姓于是安定。永康君每年修治都江堰，用竹笼装石蛇截断江水阻水，以灌溉数郡田地。官吏盗取金钱，减少一夫，堰不牢固而倒塌，田地失去水，所以每年多次饥荒。部所亲自视察，拿着板柱依法惩治官吏，于是下令从事耕种的百姓由田主借贷，从事工商的由富民救济，老幼病残的由官府供给粥食，保全救活了数百万人。黎州清羌努尔杰造反，致司调兵前往戍守，嘱托部所供给粮饷。按照旧例，富人出粮，而贫户出力运送到边境。部所说百姓饥荒不可扰动，又买来的鱼米派兵卒运送。不久，朝廷命部所代理治司。起初官兵战败，前任治使派人贿赂努尔杰求和。部所说努尔杰是吐蕃的小种族，如今求和对大族怎么办？恰逢酋长孟叔处率领数千人进入汉地200多里，成都大为恐慌。部所镇静处之，召集僚属饮酒。夜里派步兵将领率领飞山军直赴陈离，又调绵州兵戍守琼州作为后援，告诫他们说坚守不动，秘密传檄给各藩部，活捉一个吐蕃人赏10匹肩，杀死一人赏2匹肩。于是琼布川首领牙一灭联合各部落，在汉元大破吐蕃，斩孟叔处的头来县，总共16天平定。加州需恨蛮入侵，部所将吐蕃首级在边境上悬挂，蛮人恐惧，一夜逃走。部所于是命令沿边每家出一丁夫，分别戍守各堡，免除其家的赋役。部所罢职归来，蜀人送行的人从成都到双流，拦住道路不能前行。不久，受任成都提刑，改任江西路转运判官。廷臣推荐他的贤能，诏令受任右监门卫大将军、惠州防御使、知大宗政事。这不是常规的任命。吏员禀告承受奏请，必须用宦官。部所说有司难道不存在吗？罢免不用，宦官有请求见面的，总是谢绝打发出去。晋升明州观察使，不久升任昭庆军承宣使。金人完颜烈来聘问，充任管办副使。金使的随从从前县管办使都相对作揖，部所不行礼。在御金园宴会，部所接连射箭都命中，使者惊叹佩服。部所用文行训勉宗族，推荐其中杰出的，奏请兴建学宫，增加生源，模仿大学的考核办法，设置自诵斋，让有过错的人在其中读书，人人感动激励。淳熙14年去世，享年67岁。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崇国公。部所生性非常孝顺，出生十分严肃的岁月，遭遇父亲北迁，常常思念哭泣。长大后努力求学，母亲曹氏阻止他，回答说君父的仇未报，不敢有志于富贵。考中进士时已经入仕，按法应当超过2级，请求转授给母亲。母亲按封法只能封令人，高宗赞赏他的志向，特封魏郡夫人。做官所到之处都有声誉，在朝喜欢议论天下大事。蜀中武将掌握重权，部所请求恢复设置安抚司，互相制衡治理。他论述王辩不应当拣选诸路军队，王有职不可任副都指挥使，尤其是别人所难说的。遇到大旱，一天上9道奏书，劝皇上访求直言，通达下情， 退朝后烧掉草稿。当时平民上书狂悖，大多获罪，不所说太上皇帝不惩罚近年的人，这话应当写在御座右边。皇帝惊恐地同意了。皇帝赞赏他的忠诚，常在宫中宴会时，皇帝给他饮酒，看着皇太子说，这是贤能的宗室。一天，坐在戴漏院，有给侍中说英国公借姬求的马，不所严肃地说，皇上只有一个皇孙，万一马受惊摔下来，杀了你们也无益。马最终没有借到，他所敬重的是朱熹、张氏，张氏死后为他请求谥号，又请求任用朱熹。他的喜好崇尚就是这样。善俊，字俊臣，是太宗第七世孙，父亲不衰，任闽路兵马前侠。善俊起初补任承节郎，绍兴27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左承务郎，调任南城丞，改任昭信军，千判认为他杰出，余允文也推荐他有边帅的才能，受任干办诸司审计司，知郴州奏对符合旨意，留下任太府四丞，不久代理帅，知泸州。恰逢旱灾，将这饥荒，百姓聚集而来，善俊搜括境内官田，平均分给他们，借给牛和种子，租房屋给他们居住，死者供给棺材，人们如同回家。州城从前被兵火毁坏，善俊修葺完毕，于是说，从前依靠焦湖来运送粮饷，现在已经淤塞干涸，应当招募乡兵保卫孤母二山，修建房屋储存粮食，敌人如果违背盟约，那么我们守城有余，粮道不会缺乏。又增建学社，重修包拯祠，春秋祭祀，人们被他的教化感动，历次升迁至龙图阁职学士，调任至建州。建州习俗生下儿子往往不养育，善俊严厉惩治，发给金钱粮食，捐出自己的俸禄来帮助他们的费用。再次任泸州知州，首先说和好不可依靠，应当高筑城墙，深挖壕沟作为准备，修复阙碑，漆门堰，农政得以整治，免除属县的方场，河渡的盈余钱，百姓感戴他的恩德。因父亲去世离职，扶丧期满，启用任鄂州知州。恰逢南市火灾，善俊赶快去处理政务，放宽竹木税，发放粮食救济百姓，开挖谷沟，建造火巷，以杜绝后患。辽属争相说费用将不足，善俊说，我将使自己清苦，而使百姓富裕。于是节省燕油车骑鼓吹的费用，州中财用充足，待百姓交纳一钱，再次任建州知州。饥荒年，百姓成群到富家抢粮，监司商议调兵围捕，善俊说，这是促使他们作乱，告知允许自新，平抑米价，百姓于是安定。县尉判决13个盗贼死罪，以希求奖赏，善俊便明他们的冤屈，调任知龙兴府，改任江西转运副使。当时朝廷商议削减月庄钱，善俊说，减到州而不减到县，那么县仍旧逼迫百姓交纳，还是没有减，应当一路统一削减其数额，下达给曹臣，根据州县轻重平均削减。又奏合埋已经是白纸，从而折变，更加浪费，其数反而重于证券，一并请求免除。秦行的士兵预设回来的次子充当铺兵，可以除去百姓的祸害，所说的很多被采纳，转任湖南帅。琛贵地方极远，守将多不称职，善俊认为应当精选其任，待潭州交纳金总之前，免除李陵露水渡钱，加密阁修撰，调任之镇江府。遭遇母亲去世，服满丧妻而卒，享年64岁。善俊仪表秀美整齐，喜好功名，尤其喜欢议论政事。孝宗时，太阳中有黑子，多次地震，常常以整饬边防为警戒。孝宗英武独断，缺宰相多年，善俊极力说相位不可无人，尤其是别人所难说的。善玉自敬之，父亲不已，是太宗之后。善玉幼年聪慧，勤奋学习，乾道五年礼部考试第一名，起初调任昌国主簿，代理县事，鼓励边户聚集钱买田，以帮助嫁娶丧葬，捕获全活海盗，知守想上报他的功劳，善玉说，怎能以人命求取奖赏，知守更加认为他贤能，推荐于朝廷，受任两浙运干，改任知抚州临川县。县中曾预先借之百姓赋税， 善于查阅不及追收欠款，按不及催止，最终按时办理完毕，于是停止了预见，改任常州天差通判。石浩说他贤能，诏令副部堂审查，历次升迁至大理城、湖北长平察言提举。恰逢大旱，善于调剂各郡长平仓，按户救济借贷，第二年卖到加倍丰收，百姓争相背着粮食来偿还。奏请免除税场十多个，渡口45个，百姓便利，让各郡出售田地，委托郡文学管理收入，以资助进京应试者，调任同川路提刑，转运判官。遂宁守许许，缺乏廉洁名声，不识者因他是原御史，宽容他。善玉经过遂宁，许许出来迎接，善玉压制他，让他走廊下，许许非常沮丧。郡中人听说了，争相诉讼他的过错。善玉弹劾于朝廷，宰相王怀与许许交好，压下奏章。善玉直接报告皇帝，罢免了许许，又用盈余钱给各郡设置庄田，百姓生子及怀孕的都给米，威严与恩惠并行。宗室子弟寄居属地的，年少学习如业，善玉就在郡学力学来教育他们，人们开始感动激励。因年老请求退休，回家住在一间房里，以图书自娱，无病而卒，享年47岁，当时是淳熙16年。善玉早年失去父母，抚育弟弟们非常周到，做官廉洁清静自守，多有著作。郭雍、朱熹曾经采用他的一说。汝树，字明可，是太宗第八世孙。曾祖师说，跟从二弟北迁，在黄河边骂敌而死。汝树考中淳熙11年进士，调任南建州顺昌县尉。嘉定6年，诏令主管官告院，从此常兼任宰相属官，历次升迁至将作少监，暂代侍立修筑官。8年，受任起居郎兼枢密院都城址，不久升任兵部侍郎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服丧期满，改任刑部侍郎，升任尚书、知平江府，去世。汝树做县尉时，应诏上密封奏章，议论恳切，在朝推荐引进，多是知名之士。然而被当时宰相亲近，越级晋升显要，人们也因此轻视他。赵书敬是悼王的嫡孙，荣梁公赵克类的儿子。建炎元年，担任秀州知州，杭州士兵陈通反叛，皇帝下诏命令新道宗率领西兵讨伐他。西兵溃败作乱，到达秀州城下，赵书敬登上城墙，向他们晓谕祸福，乱兵于是离去。不久，被差遣代理两浙提点刑狱。赵书敬招降陈通，陈通听从命令。赵书敬带着几十名不带盔甲的随从进入贼人占据的城池，众人仍然没有解除武装。赵书敬摆下酒席，推心置腹地对待他们，于是众人都感动归服，城中逐渐安定下来。赵书敬上奏说，陈通起初没有反叛之心，只是因为叶孟德的赏赐没有按时发放，才导致纷争。现在他已经接受招安，请求赦免他手下200多人。皇帝答应了他，台谏官都说不可以，于是此事被搁置。赵书敬回到秀州，不久王渊的部队到达杭州，假传呼喊说赵秀州来了。陈通到郊外迎接王渊，于是诛杀了他。当初王渊在汴京时与昌妓周氏亲密，周氏后来归了赵书敬，王渊怀恨在心，于是诬告赵书敬勾结贼人，剥夺了他的官职，将他拘禁在周中，让朱福接替他。朱福肆意残暴虐待，军民怨恨愤怒，小卒徐明率领众人囚禁了朱福，迎接赵书敬统领周氏。赵书敬无法推辞，于是安抚平定众人，请求朝廷选派知州。奏章还没送达，朝廷命令张俊前来讨伐。张俊是王渊的部将，辞行时王渊对他说赵书敬在那里，张俊领会了他的意思，带领军队到达州城。赵书敬出城迎接，张俊呵斥命令他对峙。赵书敬刚拿起笔，众刀手突然上前砍断他的右臂。赵书敬喊道，我是宗室子弟。张俊说，你已经跟随贼人，还说什么宗室。话没说完，赵书敬的头已被砍落在地。徐明等人看到赵书敬死了，于是反戈聚城防守，放火驱逐掠夺。第二天，张俊攻破城门进入，逮捕徐明等人并诛杀了他们。张俊将周氏带回交给王渊。绍兴九年， 御史竟言赵书敬的冤情，朝廷追赠他为吉阴殿修撰。赵书相是魏王的后代。当汴京被攻破时，赵书相暗中逃出，前往京西。金人撤退后，他率领部众驻扎在青城，进入兜唐，呵斥王世庸等人尽快归还政权，并设置救驾一兵。后来他被部将于焕告发谋反，皇帝下诏命令刘光世逮捕诛杀了他。赵彦谭，字安清，是彭城侯赵叔炯的曾孙，父亲赵公广担任饶州太守。赵彦谭起初调任溧阳尉，当地百姓潘氏兄弟在县中横行霸道，号称三虎，豢养奴仆数百人，县中官员没有敢过问的。赵彦谭禀告州官惩治他们，逮捕了潘氏兄弟，判定他们的罪行，改任扬州司户，代理御院。有人告发主管仓库的官吏贪污钱款上千万，审讯得很急迫，那官吏哭着请求处死。赵彦谭察觉其中另有隐情，凭退众人询问，原来是众人共同借贷所致。代理宜兴县，该县自中兴以来欲借百姓第二年的赋税，百姓借此得以怠慢县令。赵彦谭请求禁止欲借，于是该县易于治理，掌管临安府于前县，县吏往往勾结台省吏员，得以肆意作奸犯科。赵彦谭逮捕其中狡猾者，带上刑具押送府衙，台省吏员从中营救。赵彦谭据理力争，最终将县吏绳之以法。浮桥屡次被水冲毁，赵彦谭用石头建造桥梁，百姓得以免遭溺死。后任临安府通判，开禧初年掌管新国军。当年干旱蝗灾，而军需紧急，所属县令吴格拖欠上贡银两尤其多，赵彦谭因此受牵连被贬官，吴格惭愧道歉。赵彦谭说，时事多有艰难，应当宽缓民力以巩固根本，道什么歉？溃败的士兵占据外城作乱，赵彦谭招募能够斩杀捕获他们的人，加以奖赏。不久，众人各自斩首来县，遣散了其余党羽，多次升迁至湖南转运判官。姚人罗梦传反叛，多年不能平定。赵彦谭对帅臣说，姚人互相仇杀本是常情，何况主事者断案不公，这是驱使他们反叛。如果能派遣间谍离间他们的党羽，使他们返回自相仇杀，打败他们就容易了。帅臣听从了他的计策，于是罗梦传投降。不久掌管绍兴府，纸币贬值，赵彦谭依法权衡，百姓感到便利，恢复鹿鸣里，设置新贤庄来资助其费用，修筑抵挡海潮的石塘，也设置庄园以备增筑。适逢饥民聚集在杯湖中，赵彦谭取来死囚，蒙住头砍掉脚，在众人中巡行示众说，这就是抢劫灵偶的人。于是众人散去，于是平定百姓等级高下，相应减免他们的赋税，免除交纳湖籍田米，拿出40万民钱来帮助荒政，百姓赖此得以存活。皇帝下诏改任太府少卿，升为显摩阁，掌管太平州，调任江西转运使。嘉定11年在任上去世，享年64岁。赵彦霄，字文长，是悼王的7世孙。祖父赵训之在《忠义传》中有记载。赵彦霄考中乾道2年进士，担任乐清县尉，适逢大旱，县令按照惯例祈祷下雨，而催收租税更加急迫。赵彦霄说，减少聚敛，停止催债，这样才能带来和气，祈祷什么呢？不久果然下雨。多次任职至福建路转运司干办公室，所属州县拖欠盐本钱数千万，多年不能偿还，赵彦霄禀告上司，免除了这些欠款。庆元初年掌管晋陵县，当年饥荒，赵彦霄救济有方，救活的人将近20万，又用多余的钱替五等户代缴赋税，升任监灯文检院。当时韩托骤政掌权，朝中士人都屈服他的门庭，赵彦霄深切叹息惋惜。外放出任汀州知州，州中百姓夜醒，在汀州赣州之间聚众作乱，赵彦霄派遣将领抓捕杀戮了他们。升任广西提点刑狱，各郡贩卖官盐，提取利润的6分供给曹司，后来增加到8分。赵彦霄恢复旧制，以舒缓民力，朝廷听从了他。韩托骤死后，皇帝下诏任命赵彦霄为户部侍郎兼枢密院检祥。士大夫中以前参与军事议论的人，因韩托骤同党的罪名获罪， 将要一起被驱逐。赵彦霄叹息说，世人刚刚因为伪学被废黜，如今又因为用兵的开端被斥退，如果想要禁锢世人，何患没有罪名？每次见到皇帝一定说人才难得。升任湖广总领，救治士兵死亡，大将不注销其名额，而私自占有其每月俸禄，赵彦霄设置另外的部级核查。有人传说军中有怨言，赵彦霄说，不高兴的是主帅罢了，对士兵有什么损害？坚持了三年，挂空名籍的人超过3万，名额减少了，节省前百万名，经费因此充裕。等到离任时，剩余700万，而各路累积拖欠的还有400万，全部予以免除。掌管平江府，府属昆山，靠近大海，盗贼出没，可以追踪查访。赵彦霄上奏分其一半，设置嘉定县屯兵防守，转任保摩阁待制。在任上去世，享年71岁。赵彦瑜，字德仙，是魏悼王的后代，崇简国公赵叔玉的曾孙。绍兴30年考中进士，淳熙5年掌管秀州，多次升迁至太府少卿、四川总领。将要进入四川境内时，历西安抚使吴挺派遣属官安炳来迎接。赵彦瑜见到安炳就喜欢这个人，从容地问他，太尉统领6万军队，恐怕有虚报的名额吧？安炳如实相告。赵彦瑜给吴挺写信，让他减少虚报名额数千人，以宽缓四川的赋税。吴挺不敢隐瞒，改任镇江府知府。该府恰好旱灾饥荒，赵彦瑜节省不必要的开支，发放粮食赈济和抵买，百姓赖此得以存活。升任户部侍郎、工部尚书。孝宗驾崩，光宗患病，不能主持丧礼。枢密使赵汝愚商议请求厉家王为皇帝，想依靠殿帅郭杲效力，派遣中郎将犯人告知他，郭杲没有答应。当时朝廷内外纷扰不安，赵彦瑜见到赵汝愚相对哭泣，赵汝愚秘密告知他辅佐拥戴的记忆。赵彦瑜非常高兴，极力赞成其决定。郭杲曾经被人诬陷，赵彦瑜为他向皇帝辩白，郭杲感激他，于是赵彦瑜急忙告诉郭杲说，赵彦瑜和枢密使只能谋划罢了，太尉是国家虎臣，应当承担这个责任。郭杲还没来得及回答，赵彦瑜急切地责备他，郭杲答应，于是领兵担任护卫。宁宗即位，赵汝愚对赵彦瑜说，我们是宗室大臣，不应当谈论功劳。适逢刘正被免去宰相，赵汝愚升任右丞相，赵彦瑜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出任健康知府兼江东安抚使。尚未出发，改任四川制治使兼成都府知府。赵彦瑜为政不扰民，蜀人感到安定。因定策功勋，多次升迁至资政殿大学士。嘉泰年间，掌管明州兼沿海制治使。嘉定年间，请求辞路官回乡，不久去世。赵彦瑜起初与赵汝愚协力完成大计，希望赵汝愚引荐自己共同执政，等到外放任职，很是抱怨不满，于是上书列举当时名臣，只为赵汝愚同党，皇帝因此怀疑赵汝愚。他两次入蜀都很有名声。然而吴氏世代镇守五星，兼任历西安抚使，掌握重权。吴挺去世，朝廷采纳秋宗的建议，将历西安抚使合并到东路，以革除世代为将的弊端。而赵彦瑜上奏历西安抚使，还是由武帅兼任。后来无锡因此发动叛变，人们因此归咎于赵彦瑜。